有一个公益广告啊，拍的很有意思，它是由四部分组成。第一部分呢，说有这么一个打工的人，在大城市待着呀，觉得生活太艰难了，处处碰壁，于是呢，他想回老家。他对着镜头说呀，说这是我第11次想离开这个城市。第二部分呢，是一个已婚的少妇，她在这个单位下班，外头下雨，她给她老公打电话，说能来接我吗？她老公说不行，我这边忙着呢。她回到家里觉得很伤心，就拿出手机啊，想给她老公发微信，意思是咱俩谈谈离婚吧。她说这是我第33次想离婚。啊，第三部分呢是一个公司的白领，他做了一个特得意的这个方案，可是老板呢，把这方案驳得一无是处，还不准他提别的意见，你别跟我争了就不行。他对着镜头说，这是我第7次想从公司辞职。最后呢是一个创业的老板，他被投资人呢给说的什么都不是，意思你这么干不对。这老板对镜头说，我现在第 N 次想解散公司，不干了。你看这四个人坚持不住，可是呢镜头一转呢，是呢第一个人刚来到大城市，那个兴奋的看什么都好。第二个是那个女孩呢，接受她老公求婚，那时候幸福的甜蜜的不行不行的。第三个呢是那个白领啊，刚在公司面试获得成功，又蹦又跳的。第四个镜头呢是这个老板刚开始创业，跟创业的这些小伙伴哎，一起在那励志喝酒的场面。这四个人这时候突然意识到一点，就如果我现在不坚持下去啊，比方说我要辞职啊，我要回老家呀，我要离婚呢，我要解散团队，那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？就是你当初的初心哪儿去了？你如果不坚持的话，那我们当初干这干嘛？不前功尽弃了吗？所以这四个人领悟了，哎，又回过头来，把这些第七次、第11次、第33次、第 N 次都忘掉了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其实啊，我们看这公益片呢，用现在最时髦话就是“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”。就你得知道啊，你一开始想干什么，不能因为走得太远了，就忘了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出发。所以这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。现在我们政府也经常拿这句话当个口号。那么在增广贤文里边呢有这样的描述，而且我认为描述同样很深刻。增广贤文这句话叫什么呢？叫出家如初，成佛有余。前一个出是出门的出，后一个出是开始那个出，出家如初，成佛有余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解释开的是这个意思。他说一种现象，就很多人你看着是出家啊，我看破红尘了，我要修佛，但是呢他并不是真正能坚持得住，因为青灯古佛也是挺孤寂的，所以他出现这情况。出家一年佛在心田，在心里边天天想着，出家两年佛在眼前，晃动到眼前了，出家三年佛在耳边，出家四年佛在天边，扔到九霄云外去了，就他坚持不住这种修行的清苦生活。那么这个出家如初，成佛有余，什么意思？就说你出家修佛，如果像你一开始信念那么坚定，那说白了你成佛是很容易的事情，成佛有余，绰绰有余，是这个意思。他也是告诉我们这叫不忘初心。那么说增广贤文讲到这个出家如初，成佛有余，不忘初心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其实不忘初心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能够使你沿着一条笔直的道往前走，不会被一些岔道耽误。因为很多人忘记一开始的初心是什么，大多是受了一些诱惑，走着走着不按原来的道走到偏岔去了。所以这个所谓出家如初，是坚定不移的按照自己当初的理想往前走，重点在于坚定，在坚持。你看我举个例子，不是说是谁都意识到我一直坚持下去怎么怎么样，因为有时候你接受诱惑呀，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，你会经常忽略你当初到底想干啥。以前有一个国王，他呢娶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女人当妃子，两个人很恩爱，他对这个妃子也特别好，但是这个妃子呢虽然觉得这个挺幸福，可是呢毕竟想家，离老家太远，后来得了一场病啊就不行了，临终前呢就跟自个儿的丈夫说，我还是想家， 结果他死了之后呢，这国王很伤心，说这样，我呀建一个大花园，把我爱妃这个棺材啊就搁到这花园里边。这花园得怎么建呢？就按照他老家那个，他老家那有什么树、什么草、什么建筑风格，我都挪过来。就这么开始大兴土木动工。那么当然这工程啊，国王支持进行的很快，也从那个国家拿来很多这个奇珍异宝啊，包括建筑啊、石头啊、水什么的，就装饰的非常漂亮。结果到建差不多的时候，这国王来看，哎呦，真漂亮这个地方。哎，这怎么有棺材呢？你说这就那个爱妃那棺，哎，这棺材搁着太煞风景了，挪走挪走，挪到郊外去，咱给他建个陵墓安葬了。然后这地方多漂亮啊，我带着我现在这老婆啥的在这溜溜多好。你看他把当初为什么要建这花园给忘到九霄云外去，为啥？就被眼前这美景所诱惑。说这就是我们说忘掉了初心，他都忘了他当初建着，如果没有他对这个王妃的思念，他建这玩意干嘛呀？就目的性丢了。其实这种事儿，这不光是咱们说这个传说故事，那真人里头这样事儿太多了。你看那个发动太平天国起义的洪秀全，这个洪秀全一开始他所谓建立太平天国，他提出几个明确口号，就打破等级制度，别谁比谁高多少，男女平等啊，都过上那种平等的生活，都是上帝的子民。这真是他一开始的初心。为什么？洪秀全呢，他是受科举这毒害很大的人，因为他一开始他是广西金田县人，他从小就爱读书，因为在中国的科举时代啊，一个县平均四年才能出一个举人，何况他们一个小小金田村呢？所以他身上呢寄托着全村男女老少的希望，他也很用功读书，结果考多少年连个秀才都考不上，一晃都29了，一事无成。这时候他觉得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下去，说凭什么这科举这么不公平，考这些东西咱也不知道有用没用，将来我得掌握权力，我也开科举，我一定要考试更加公平，让所有贫穷的人都有希望能上来。而且凭什么就男的去考女的不行考啊，我得让男女平等。而且凭什么有的这个涉及到就出身不好的人就不能参加科举啊，有的根红苗正的甚至用不着科举人直接就上去了，这都不公平。所以洪秀全想到造反，推翻清政府统治，我要建立一个天朝，这个天朝里人人平等，男女平等，科举考试也很自由。所以他真就这么干了，这才有太平天国运动。可是呢，当洪秀全掌握了一定权力，那定都南京了，这个时候他就把当初自己要干啥给忘了。比方说就是平等这事儿，所谓男女平等也不平等了，他原来提倡一夫一妻制，后来说什么呢，这个婚姻呢老天做主，娶多少得听老天的，其实他等于变相的承认了一夫多妻的合理性。到什么程度呢？他的天朝府里头连太监都没有，为啥？皇宫里还有太监呢，他是没有太监，为啥？除了他一个男的，剩下都是女的。天朝府里2300多人，后宫嫔妃再加上伺候他的女官，加一起2300多个女的伺候他一个男的。说他有多少妃子呢？曾国藩攻占南京之后把他儿子抓来，他准备立太子的。这太子说，我呀，我爸爸总共有88个嫔妃，我是第二个嫔妃是我母亲啊，我16岁时候打小我爸爸就给我弄了4个媳妇伺候我。就是洪秀全起码正规的嫔妃就88个，你过去夸张说三宫六院72嫔妃加在一块儿的左右才81个，他这就88个。就洪秀全早就忘了当初那种一夫一妻啊，男女平等。他开科举考试还真有一个女状元，结果这女状元到后来呢也不让他干政，这女状元本来很有才华，最后成了东王杨秀清的枕边人，因为你就跟我睡觉就行了，别你甭管了。你更不用说一开始说这个人人平等，到后来他制定什么呢？我是上帝之子啊，你们都得听我的。如果人人平等，自个儿地位怎么体现呢？所以这独裁者到最后啊，他一定制造出这种山高水低的。所以他直接告诉下边，包括你给我跪拜的什么礼节，你看我你都不能看肩膀以上，你不能看我脸啊，你要看最好看到我胸前，这上帝给我的旨意都在我胸前，你得认真看。 那跪着怎么的？早就把当初啊说那所谓的人人平等啊，这是那忘得九霄云外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洪秀全，这就是忘了初心，就他没有坚定不移按原来想法往下走，因为中间承受的诱惑太多。所以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呢，就是你在决定一件事的时候，你时刻要想到这个过程会有很多因素诱惑你，你还能不能坚持你当初的想法，把这个志向弄到底？其实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考验。咱们看那个电视剧《人民名义》里边，那个侯勇演那个姓赵的处长，在他家里别墅里查出那么多钱来，2亿多。他当初他是农民子弟，他的目的呢，当然我往上走，光宗耀祖，让自己家里过上点好日子。再一个，我为国家效力，我要尽职尽责。这个我们不能否认，他当初这个想法是真实的，也是纯洁健康的。可是工作过程当中受到各种腐败方式的诱惑，他坚持不住了，忘到九霄云外去了，结果成了一个大贪污犯。就这种腐败过程当中，你看那些腐败官员，真没有几个一开始当官就想贪污受贿的，那样太少了，都是干着干着受不起的诱惑了。所以我们说这不忘初心，出家如初，跟开始一样，能保证你呢不走歪路，能在这路上一直往下走。有的时候这个不光是自己敲自己的警钟，自己自律，还有时候真需要旁边的人呢加一把劲儿，或者采用一些相对啊对自己狠的办法。你看春秋时期吴越争霸，这就非常典型的例子。吴王阖闾被越国人给灭了，死了，他的儿子夫差就规定身边的人每天都得跟他说，夫差你忘了杀父之仇吗？就甭管是谁，就哪怕小老百姓，夫差你忘了，直接呼喊他名字，夫差就流眼泪，不敢忘，不敢忘。正是这种精神，他天天不忘这事，报仇报仇报仇，最后把越国打败了吗？就逼着越王勾践过来来伺候他，甚至就是为了能够溜须拍马，他就是都尝他的粪便，都到这程度。可是夫差呢，获得成功之后呢，把这茬就忘了。在旁边人说，夫差，你忘了你爸爸怎么死的吗？他都烦了，对功臣伍子胥的提醒也带答不理的。所以相反，人家勾践卧薪尝胆，什么？我在你这伺候完了，侥幸逃命回去了，不睡什么龙床了，什么席梦思都不要了，就睡到柴草上面，然后在房梁上挂一个苦胆。每当自己懈怠的时候，想吃想喝的时候，搁舌头舔一下苦胆。你忘了在这个吴国，你当奴隶时候吃那些苦了吗？不能忘了以前的开始的想法，所以这才3000越甲可吞吴，最后把夫差给灭了。你看这两人身上非常形象的反映了什么叫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所以《增广贤文》里说：“出家如初，成佛有余。”如果每个人能把一开始的志向，你能坚持到底的话，往往最终一定会收获相对的成功。你即使不是那个原来的目的，都能得到实现。你在这过程当中积累了人脉，磨练了意志，你也能收获属于自己人生的相对丰硕的成果。所以说《增广贤文》里讲出家如初，成佛有余，这句话和我们说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意思基本上差不多。这是《增广贤文》应该说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来的人生智慧。